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5月20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要闻，我是林思明。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印度遭强气旋袭击，至少26死。布林肯说美国希望避免北极地区军事化。提升美国晶片研发产制，参议院公布520亿美金提案。美裁军大使说中共继续扩大核武库，拒双边谈判。中国禁加密货币服务，比特币利空罩顶跌破40,000美金。川普影响仍在，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仔参选州长。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一晚黑，印度西海岸迎来20多年来最强的一场气旋袭击。根据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数据，被命名为图特的热带气旋在登陆印度西部海岸的时候略有加强。最大持续风速是每个钟头125英里。大雨星期二仍然继续袭击一些地区。但是印度气象局说，到星期二朝早，图特已经从极其严重的气旋风暴减弱为严重气旋风暴。从照片和视频显示，受灾地区高速公路被大雨淹没，汇成河流，大量树木和电线被狂风吹倒。根据邦政府的信息，这场气旋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印度海军星期二从一艘在孟买海岸附近的海上油田沉没的驳船上救出了177人，但是仍然有90多人失踪。目前印度的国家灾难应急反应部队已经在沿海6个邦部署了100多个团队，帮助当地应对灾情。美国、俄罗斯等8国外长将从星期三起举办为期2日的北极理事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华府希望避免将北极地区军事化。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提出了非法的海事要求，特别是管制外海船只通过北海航线。这些活动增加了事故、误判的危险或可能性，并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和平、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在北极理事会期间，布林肯预计将会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场外进行双边会谈。外界正密切观察双方是否能够缓解紧张局势。近年来，俄罗斯将北极地区作为战略重点，积极投资这个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和矿产开采，加剧了与北极理事会成员的紧张关系。虽然中共非常想插足北极事务，并声称自己是近北极的大国，但是星期三的北极理事会会议中国并不会出席。北极陆地和岛屿面积约800万平方公里，分属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芬兰、瑞典等8个国家。之前中共多次表现出对北极的寄予。2018年，北京曾经派团去芬兰北部小镇海米耶尔维考察，试图购买或租任当地机场，最后遭到芬兰军方反对先至作罢。星期一，丹麦媒体问及中国在格陵兰岛投资的时候，布林肯说并没有要禁止中国或其他任何人，但是要遵守规则，并确保最敏感的行业或技术得到保护。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18号晚间公布跨党派修正案，要在5年内斥资520亿美金来大幅提升美国半导体晶片的生产及研究。 舒默表示，美国制造业因为晶片短缺而承受相当大的冲击。我们不能够单是依赖外国处理器制造晶片。美国必须从各方面解决来自中共与日俱增的威胁，特别是科技竞赛。他说，如果我们不大胆大幅地加把劲，恐怕一整个世代都有错失高薪工作的风险，而且是数以百万计。这项紧急拨款方案将纳入参议院今个礼拜处理的1400多页修正草案之中。草案预计将集1200亿美金在美国基础与先进科技研究之上，以更加有力地与中共竞争。这项提案包括495亿美金的紧急追加拨款，来资助今年国防授权法中所纳入的晶片条款，但需要另一道程序来筹集资金。拜登总统亦已经要求500亿美金的经费来扶植半导体生产与研究。这项法案亦包括15亿美金的紧急融资，协助支持西方企业来替代中共设备供应商华为及中兴通讯，以加速发展由美国运营商支持的开放式架构模式及所谓的 Open RAN。美国裁军大使伍德星期二在一项联合国会议上表示，中共抗拒与美国就核武问题进行双边会谈。华府希望加快脚步，降低全球的核武储量，并强调重启与战略对手双边核裁军谈判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他说，中共在快速增加核武库存，但不幸的是，他持续抵制与美国进行双边讨论。为了减缓核武冲突风险，美国将继续寻求完成就核安全的双边讨论，签署建议中的导弹发射通知协议，并建立更强大的核危机交流渠道。据报道，今次会议是由65个成员国组成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重点聚焦在防止核战争。这个会议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性多边裁军谈判机构，通常以协议的方式做出决定，所以往往可见几大国在会议上激辩。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防止核战争、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军备透明等。今年较早的时候，俄罗斯和美国同意将新财务条约延长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拜登总统近期亦将举行会晤，讨论武器控制和安全问题。预计控制战略性核子武器亦将在讨论的议程当中。中共当局礼拜二宣布禁止金融机构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相关服务之后，并警告投资人勿从事相关投机交易活动。比特币价格礼拜三闻讯大跌，是3个多月来首次跌破40000元。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宣布上述行动后，导致比特币下跌超过10%。而冇几耐前，比特币先至因为富豪马斯克同佢嘅电动车公司 Tesla 嘅发言受挫，而家再遭受打击。伦敦加密货币借贷商 Nexo 共同创办人川崎夫表示，这是中国收紧监管加密货币的最新篇章。城堡金融太区执行长雷诺斯表示，我不惊讶，在国内购买加密货币并转至国外可能会挑战北京的资本管制，所以中共要避免国内使用加密货币以维持关键的资本管控。比特币近来深陷水深火热之中，除了 Tesla 日前表示基于环保考虑停止接受使用比特币购买 Tesla 车款，今个礼拜 Musk 又暗示 Tesla 准备抛售比特币，令到比特币面临重创。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的仔安德鲁礼拜二正式宣布参加共和党纽约州州长党内初选，今次选举或者能够彰显川普对共和党影响力仍然存在。纽约时报报道，安德鲁加入其他两位参选人行列，各逐州长。他是三位看到党有机会在9位近20年后再次入主州长的共和党人。 坚定的保守派联邦众议员泽尔丁，以及2014年代表共和党参选州长的前纽约州 Westchester 院院长欧瑞祥，之前都已经宣布参选。在现任州长库默因为性骚扰刻意低报安老院染疫病故人数，将州防疫资金用于自己的抗疫回忆录遭到调查之际，纽约州的共和党人正斗志满满，想同这位最近不堪一击勉强寻求第四任期的州长较量。安德鲁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我们需要一位能够点燃纽约州经济动力，等街头再次安全的领袖，不要一直再对付警察了，请结束保释改革。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星期二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60万名12到15岁的儿童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而12到17岁的青少年接种疫苗亦都达到410万。亚伦斯基说，星期一我们度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日，总统宣布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中至少有60%的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上个礼拜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批准了针对12到15岁的青少年可以使用辉瑞疫苗。辉瑞之前表示，临床研究表明这剂疫苗对12到15岁的儿童有效率达到100%。而拜登总统的目标是在7月4号独立日之前为70%的美国成年人接种疫苗。专家说，要获得群体免疫，大约80%的成年人必须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疾控中心强调，随着疫苗供应的扩大，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应该继续与卫生保健提供者、药房、雇主、信仰领袖和其他社区伙伴合作，以发现并解决好似农村地区等接种疫苗的障碍。法国总统府艾里塞宫礼拜二晚黑表示，经过同埃及约旦调停，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呼吁以色列同加沙地区之间停火。声明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埃及总统塞西在同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的视频会议中同意了这项决议。艾利塞宫表示，三国都同意三项简单的要求，必须停止交火，应该是停火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必须就这件事采取行动。以色列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爆发冲突已经超过一个礼拜，超过200名巴勒斯坦人，至少10名以色列人丧命。法国近日一直呼吁尽快停火，并已经表达支持由埃及率领的调停行动。虽然维权人士对埃及的人权纪录有疑问，但塞西一向是法国的重要盟友和防卫武器买家。联合国安理会尚未就以巴近期冲突通过简单的宣言，因为中共、挪威、特尼西亚之前提出的三项呼吁停战的声明草案都遭到美国这个以色列的坚实盟邦的反对。台湾爱国同心会会长兼中国民进党主席周庆俊，因为涉嫌在2018年九合一大选期间举办参会贿赂选民，在5月18号被台北地院依违反选罢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剥夺公权3年。检方指出，周庆俊在2018年10月1号以庆祝中共69周年国庆日的名义，在台北市中山区某日本料理餐馆举办餐会，而当时身为台北市议员候选人的张秀业却亲自上台拜票恳求支持。除了周张两个人分别被判处3年6个月和3年5个月并剥夺公权3年外，周庆俊的太太林明美亦被判有期徒刑3年3个月，剥夺公权2年。竞选办公室主任陈凌湘亦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剥夺公权2年。检方调查指出，中国民进党开设政治献金账户并公开在网页上筹款，却未依法报监察院许可。 其中更有来自中资捐款达189,8820元。负责管理账务的张秀业将这笔金额入册后作为爱国同心会运作。台北地院因此另依违法政治献金法判张秀业5个月、周庆俊6个月的徒刑，而这部分是可以用罚金来替代刑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礼拜二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根据国际法进行了例行的台湾海峡过境，表明美国对自由与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进行飞行、航行和其他操作。为此，中共再次表达不满。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一艘美国舰艇已经向南航行，穿过台湾海峡，情况正常。国军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美国海军大约每月进行一次类似行动。自拜登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以来，这个是4个月内美方军舰第5次通过台湾海峡，其中2月2次、3、4和5月是各一次，都是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出售国。过去一年，两岸军事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几乎每日向台湾防空区派遣军机扰台，其中包括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台湾政府谴责中共此举意欲恐吓。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表示，自从拜登总统决定撤出阿富汗以来，美国已经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多达20%的进程。上个月，白宫证实美军已经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政府说，五角大楼积极部署了更多的部队和军事装备，以保护这个地区的部队。由于采取了行动安全措施，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目前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拜登在4月宣布，美国军队将在9月11日全面撤离阿富汗，以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据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局监督了从 C-17 运输机上卸载的大约115架设备的拆除工作，超过5000件设备将留给阿富汗后勤局销毁，这些设备将不会留给阿富汗军队使用。另一方面，美国仲正式将5处设施移交给了阿富汗军队。中央司令部估计，截至目前应该已经完成撤军程序的13%到20%。
下面是香港新闻。国安处长蔡展鹏光顾无牌骨场受查，欧记指暂时看不到不道德和违反行为。英国组织香港监察呼吁任命联合国特使监察香港人权，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早前被传媒揭发因光顾无牌按摩院已休假及接受调查。5月18日，负责调查的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交代进展，指暂未发现蔡展鹏有涉及不道德及违反行为，调查结果已交由律政司作进一步指示。警方澳记总警司王维在简报会上表示，警方特遣队在3月下旬巡查湾仔区的一间无牌按摩院，发现有人涉嫌经营色情场所，场内正进行卖淫活动，还拘捕了6名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女子。警员同时亦发现蔡展鹏身处该场所内，不过经初步调查，暂时未有发现他涉及不道德及违反行为，已交由律政司等候进一步指示。总警司王维指，虽然蔡展鹏先生在同一场所中被发现，但光顾无牌按摩院不属于违反香港法例，因此没有作出拘捕行动。王维又说， 正因为他是警务人员，我们很重视警务人员的操守，所以要再作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记者再追问蔡展鹏当时在场所内正进行什么活动，帮衬过几多次按摩院，为什么直到五月才交代事件，是不是涉及包庇警务人员，王维只回应这个属于调查方向之一，不适宜披露细节，重申警方已将案件交律政司考虑。苹果日报引述香港大律师陆伟雄解释，根据香港法例，为异性顾客全身按摩的按摩院才要攞牌，而同性按摩院为顾客全身按摩或只提供上身或足部的按摩或可豁免攞牌，任何光顾无牌按摩院或色情场所都不属于违法，除非顾客同时经营色情场所或协助管理色情场所。但陆伟雄强调，作为执法者，如果明知有关处所属无牌经营，就没有采取行动，可能干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5月18号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指港版国安法严重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和法治，将定义模糊的思想罪和过重的判刑引入香港法制，呼吁成立一个由意向相近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络小组，以协调应对措施，还任命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特使，监察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香港监察引述前港督彭定康表示，建立一个国际联络小组以协调对策将会是一个积极的方向。除此之外，为香港设立联合国特使将有助于监察人权状况，还鼓励对话与和解。很多联合国成员国将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具建设性以及值得支持的建议。香港监察是一个英国非政府组织，成立在2017年，它宗旨是为了监察香港人权、自由和法治情况，还促请中共和英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责任，以及协助推动英国国民海外取得平权。该组织由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哲斯担任信托主席，知名成员还包括马尔康瑞夫金、前自由民主党党魁帕迪阿什当勋爵等英国政治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奇观：广州千名老板排队1公里招工。据中共央视财经16日称，位于广州市珠海区的康乐村，一条看起来有些狭窄的城中村小路上，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拿着衣服和招工牌，排起1公里的长队，等着工人光顾。报道说，好像这样的工人挑老板招工场景，正在广州多个制衣村上演。而老板拿着衣服样品招人，并不是新现象，整个行业年龄老化，缺乏90后、00后等年轻人进厂，加重了用工短缺。有工厂老板无奈地表示，年轻人很多不愿意来这里做这种很一般的工作。不少制衣厂将工资大幅提高，但还是招不到工人。报道说，不仅在广东，四川成都的淘宝村亦都遭遇到同样的难题。工厂老板举牌等着被工人挑，很多招聘广告上标志的工资月薪在5000到8000元左右，还是等不到人。中共国家统计局称，对90000多家工业企业进行的调查，约44%的企业反映招工难。在4月初，经济参考部亦都报道话，随住复工复产加速推进，招工难、用工贵等问题突显。报道话，在2021年新年以来，广东、山东、浙江等地均出现用工荒， 一啲招工老板话，眼下制衣工紧俏，尽管日薪较往年提升近两成，但企咗几日仲系招唔到几个人。位于山东济南嘅盛全集团系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部分产品打破国外垄断，产销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用工难题的问题限制住企业的发展。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燕亮说，年后新项目开工有1500人的缺口，一个月只招到150人，虽然想尽各种办法，但当地好像已经招不到人。卧龙电器济南电机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目前员工缺口达400人，但近一个月至招到十几个合适的人，好多应聘者难以胜任岗位需求。而乌市水晶之恋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海龙说，相较去年，工人的每月工资已经上涨近500元，成本增加不少，但依然招不到人。广东部分制衣厂的老板说，制衣工的日薪已超过500元一日，最紧缺的车位工、四线工、烫工月薪涨至6000元至10000元。广州某质谱仪器公司负责人说，优秀人才都被服务行业和互联网公司抢走，辛苦培养起来的人亦都面临不断流失的困境。不过有制衣厂工厂透露，很多是血汗工厂，一日工作时间至少18小时以上，工人的工资每月大半都被以各种理由克扣，只有农民工自愿意到这些地方上班。与制造业相比，外卖、快递等服务行业对年轻人吸引力更强。阿里巴巴发布的2020饿了么南骑士调查报告显示，在2020年平台骑手超过300万人，90后占比近50%。而2020年00后蓝骑士报告显示，近一年来新注册00后蓝骑士数量同比增长近两倍，并有一半人愿意将这份工作推荐给同龄人。在中国，招工难与求职难交织并存。根据中共教育部的预测，2021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909万人，在下一届毕业生将超过1000万人。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2020年已经被认为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多家媒体报道，中国一些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仅有25%的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2020年7月10日，新华社网站置顶大标题为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共党媒再度聚焦大学生就业问题。该文开篇就说，习近平比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中强调，要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分析认为，中共党媒报道习近平给大学毕业生回信，泄露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在2020年底，中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透露，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是因为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这些因素有短期的，有长期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规模增长必然使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习近平视察河南，又孭上一只黑锅。在5月14日，中共党媒持续高调报道，习近平在5月12日至13日在河南的考察活动。报道说，习近平一行13日，在南阳市浙川县先后考察了淘岔渠首枢纽工程、丹江口水库和九重镇周庄村。周庄村共有175户750人。在2011年6月因南水北调工程搬迁到这里。报道仲称，习近平在南阳考察期间主持召开了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座谈会。习近平在座谈会声称，南水北调工程建成通水以来， 以累计调水4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1.2亿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希望之声刊登评论人士司徒剑的分析话，习近平力捧江泽民时期上马的这个争议性极大的政绩工程，但这个工程的争议性令他堪称是共产党代代相传的大黑窝之一。所谓南水北调，就是抽调中国江淮流域的水送到干旱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中共官方宣称南水北调工程横穿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由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路线组成，仅东线、中线的造价就达5000亿元人民币，是备受诟病的三峡工程的 2.5 倍。南水北调工程是2002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以北京举办奥运会为名拍板批准该工程开工，为北京供水，但这一计划拖延到2015年才完成。根据各方报道，南水北调是惨败工程，一败涂地，无法交代，无法收场。在2015年底，新京报称北京市民饮用南水近一年 8.66 亿公吨南水，经历千辛万苦来到北京，不仅品质有问题，水常常有异味，就连输水量上亦都入不敷出。中国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亦都曾经批评南水北调存在反地形、水源不足、水污染严重、违反可持续发展原则等重大问题，是个失败工程，对资源的量夺性的开采是断子绝孙的事情。江泽民为了解决诸多问题上马这个擦屁股工程。王卫乐估算这个后续工程需要资金可能高达10000亿，最终都是由老百姓埋单，而对于中共权贵来讲，他们只关心投资渔利，拉动 GDP 增长，打造所谓的样板工程。王卫乐仲说，将来发生洪水的话，会造成极大的生态灾难，不是洪水将干渠冲垮，就是干渠将洪水拦截在上面淹没的城镇。美国科学院院士麦德戴蒙以及刘素梅、徐礼华等多名中国地震专家都曾预期南水北调工程将造成生态浩劫，并可能触发4级以上的地震。评论人士司徒剑因此质疑，就是这么大的一只锅，习近平亦都愿意去孭？事实上，多位分析人士指，习近平已经孭下了很多这些这样的黑锅。在2020年以来，评论人士黄友群在两篇文章中盘点习近平至少孭下了8只大黑锅。在2020年5月29日，黄友群刊文说，习近平执政前5年查处了440多个副省级及以上官员，其中多数是江泽民和曾庆红提拔重用的官员，多数是追随江曾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虽然这5年来中共仍在度迫害法轮功，这笔账主要应该算在江曾及其亲信头上，但在2017年10月31日中共19大一结束，习近平带领6名中共新常委到上海中共一大旧址举权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一步错步步错，一直错到今日。黄友群表示，19大后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这笔账习近平难辞其咎。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跟中共算总账的时候到了，而习近平亦都应该对中共99年历史算一算账的时候了。黄友群说，毛泽东时代杀了8000多万中国人，这个是第一只锅。邓小平时代六四屠杀是第二只锅。江泽民时代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第三只锅。江泽民卖国是第四只锅。江泽民放纵腐败是第五只锅。镇压香港毁掉这个东方之珠是第6只锅。同年4月10日，黄友群发文说， 习近平上台执政七年多，有两只大锅，有人竭力让习近平孭上，中共隐瞒疫情，打压讲真话者，散布假消息，导致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由此造成生命、财产、经济、精神损失不可估量。此外，迫害法轮功呢一只锅，理应由江泽民去孭，但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仍喺度迫害法轮功，呢笔账习近平必须得认。黄友群话：呢两只大锅都是万恶不赦的罪，孭上在中国应该受到审判，在国际刑事法庭亦都应该受到审判，最后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大纪元评论员周晓辉在2019年亦都曾刊文话，习近平孭起六四屠杀的锅的同时，仲有另外一只锅，到而家仲未甩。这个就是替江泽民背负镇压法轮功，特别是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一只锅。文章话，这两只锅分量有多重，罪恶有多大，不知习近平有没有好好思量过。在当今中国经济下滑、民怨沸腾的危急情势下，大家都在度期盼中共的垮台。当中共解体时，孭呢两只大黑锅的习近平的结局会怎样，可想而知。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望勇，现在带给大家的有：亚洲多国疫情快速升温，台湾星期一激增333宗；菅义伟同越南总理会谈，反对中共改变东海南海现状；警匪一家，中共石河指数黑办主任是黑帮大佬；马云的湖畔大学改名，网友说改变不了命运；中共深感危机，要求党组织控制民办教育；贵州15日连续冰雹，出现14级大风，八省齐发灾害警告。亚洲一些国家的疫情开始升温，包括被认为防疫情况良好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台湾本土的确诊病例近日快速飙升，截至16号为止，台湾有1079宗境外移入病例，同埋550宗本土病例。17号新增333宗本土病例，而境外移入的2宗。好多原本疫情稳定的东南亚国家，最近的疫情情况亦都急转直下。越南5月16号通报了187宗确诊病例，是近一个星期以来第二次刷新最高纪录。到而家累计4175人染病，其中36人死亡。新加坡而家亦都面临危机，5月16号通报38宗本土个案，达到去年4月14号之后单日新增本土个案的最高纪录。而中国大陆亦都有17个地区升级为中风险区。过去一个月来，马来西亚新增确诊人数达到过去的3倍以上，而泰国4月初单日确诊人数只有50人，一个月之后就突破了2000人。5月17号，泰国记录了9635宗新增病例，是单日的新高。由于疫情升温，日本东京股市17号高开低走收跌，主要原因是亚洲部分国家疫情再次升温引起疑虑，影响市场气氛。日本首相菅义伟在17号和4月初新上任的越南总理范明清举行首次电话会谈，双方就中共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以及中共准许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表示强烈反对和严重关切。菅义伟表示，他希望进一步加强日本和越南的关系，来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即使在中共病毒肆虐的困难情况底下，日本公司亦都正在增加对越南的投资。范明清表示感谢日本的支持，并且希望双边关系取得进一步进展。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明年建交50周年之际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此外，两国首脑还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菅义伟表示， 对中共持续加强改变东海和南海现象的单边企图，包括中共实施中国海警法，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越南和中国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两国经历了几十年的边界争端。中共由今年5月1日至9月16日对越南控制的西沙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和东京湾海域等地区实施捕捞禁令，亦都引发越南当局的坚决反对。越南外交部副发言人段克月强调，中共单方面的捕捞禁令侵犯越南对黄沙群岛的主权，并且触犯了包括联合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以及越南和中共关于解决海上冲突的基本原则协议。越南坚决拒绝中国的片面决定。中共官方传媒披露，曾任中共新疆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公安局扫黑办主任的白波，其实是当地黑社会大佬。这个是中共治下警匪一家的又一宗案例。大陆的中国经济周刊5月17号报道说，该案件是新疆建设兵团历史上罕见、性质恶劣、影响重大的公安机构领导干部涉黑犯罪的案件。报道讲述白波是中共公安局副局长、扫黑办主任，同时是黑社会大佬，掌握规模近50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他一方面滥用首相权力操控犯罪集团，同时为组织成员的犯罪做保护伞，在石河子盘踞长达18年。大陆传媒引述法庭文件说，该组织实施故意伤害他人致死、故意杀人未遂、贩卖毒品、开赌场、非法禁锢等62宗犯罪，造成两名被害人死亡、多名被害人受伤。白波等人在2018年7月被捕。白波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14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5年，而其他44名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刑1年至20年不等。大陆传媒近日翻出白波一案，是中共在年初以来对所谓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总结表彰的一部分。3月29号，习近平仲出席了扫黑除恶表彰大会，并且会见受表彰的代表。不过外界认为白波一案其实是中共警匪一家的代表性案件。习近平在2018年宣布展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的时候，旅居海外的红二代罗宇就在给习近平的公开信指出，中共就是最大的黑帮，并且表示不看好所谓的打黑运动。罗宇在信里面说，要扫黑首先要问黑在哪里，由共产党到来，边个扫黑，共产党来扫黑，以黑扫黑能够扫出什么结果。现在在中国的公检法就是黑社会谋财害命斗黑。他认为中共是左手扫右手，右手扫左手，越扫越黑。中共国务院日前公布管控民办教育的修订条例，要求民办学校全面由党领导。条例公布当日引发大陆教育类上市公司股价大跌。专家表示，此举反映出中共想要对全社会绝对化控制，亦都讲明中共已经深感危机。中共党媒5月14号报道，中共国务院公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版，要求民办学校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各私立学校的中共党组织要参与并且监督校方重大决策。该条例由今年9月1号开始实施。就事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怕任何可以传播、不受他们控制的资讯渠道，都要将这些渠道铲除，所以现在私立民办学校直接由党组织来参与，基本上就变成中共党办的学校。中共将手伸入民办教育之后，大批教育股在14号当日大跌，其中新东方跌超过 14%，联创教育金融暴跌 20%。 谢田说，股市下跌显然是投资者对共产党办教育没有任何信心。 他认为中共现在不单止对民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大规模的兼并威胁收编，现在就连私立民办学校也都要全面封杀，咁反映出中共对全社会的控制到了几乎绝对化的程度。咁亦都讲明共产党感觉到自己的统治处于一种如履冰雹、如临深渊的危机感。日前，湖畔大学官方微博和网站都正正改名为湖畔创研中心，而且门口的湖畔大学四个大金字亦都被铲走。就事件5月17日，湖畔大学正式回应话，湖畔在创立之初就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单位，不属于学历教育范畴，为了避免大家造成误解，现在改名为浙江湖畔创业研学中心，简称湖畔创研中心。有大陆网友评论说，换了个名不换本质，恐怕也都无法避免被整肃。湖畔大学由大陆九位企业家和著名的学者共同发起创办，他们分别是柳传志、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明一、蔡鸿斌和邵晓峰。2015年3月，湖畔大学第一届学生入学，马云是首任校长。网友纷纷发帖议论，说湖畔大学改名改来改去还是马云的湖畔，到头来还是改变不到命运浮云。亦都有大陆网友表示，无论怎样改都抹不走东林党的痕迹，这叫做名无实有。湖畔大学只要宗旨不变，还是相佛一堆，换几百个名都改不到本质。大陆传媒报道，湖畔大学2020年的5周年校庆当日，对外公布了学员和学员企业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5年来总共有11,788名学生报名，但是湖畔大学只是录取了255位学员，录取率只有2.16%。湖畔现在已经停止招生，同时在2021年3月开课的一年级已经停止授课。大陆网友评论说，其实湖畔大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校，而是汇聚了大量的中国顶级富豪群体，一个富豪的朋友圈来的，他们资源丰富，以求学名义来扩充人物，交换资源，和目前大学的定义并不相符，因此湖畔大学四个字名不符实。有网友说，马云这个大学就是搞个圈子，搞个人物，入了这间大学就入了这个圈子，那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人物。这间大学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说穿了就是有钱人用来结党营私的，迟早会出事。亦都有大陆网友质疑，中共的监管部门是墙头草、随风倒。网友表示，不是大学而挂大学的名字，想做什么？杭州当局那时不理，不作为抑或不敢理，现在马云情况不妙，你们就依法改名，垃圾。大陆近日频频出现恶劣天气，贵州已经连续15日落冰雹，15日又出现14级大风。近期暴雨、狂风、雷电、冰雹等恶劣天气同时袭击中国各地。5月16日到17日，至少有8个省份发出雷暴、狂风、冰雹、山洪灾害等警告。大陆传媒报道，贵州省开阳县15日出现14级大风，导致超过340个农户受损，千几亩农作业受灾。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在狂风中房屋的瓦片被吹起，树木被吹倒，民众在度惊叫。16日至17日，贵州部分地区持续有雷雨、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根据贵州省气象台消息，由5月以来截至17日，贵州已经连续15日落冰雹，为历史同期少见。另外，15日晚，湖南省岳阳县的多个乡镇风力达到龙卷风级量的12级，导致房屋倒塌或者损毁，农业的大棚架受损等等。5月15日，因为连续落雨，陕西佳县的一处农户砖墙倒塌，压在一部路过的小房车，车里面3个人被救出，而另外3个人就死亡。另外，苏州、武汉14日的龙卷风 导致12人遇难，379人受伤。武汉在5月10号亦都受到狂风暴雨以及冰雹侵袭。中共中央气象台16号傍晚发出强对流天气蓝色警告、暴雨蓝色警告以及黄色山洪灾害警告，其中江西、福建、云南、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份有雷暴大风、暴雨或者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5月17号南方部分地区仍然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同时有暴雨。
自从拜登上任之后，对俄国总统普京批评不断，但双方仍然有意愿当面交流。目前有消息传出，拜登同普京会面的地点最可能在瑞士。美国裁军大使在联合国表示，中共当局抗拒同美国就核武问题进行双边会谈，美国希望加紧努力降低全球核武数量。尽管中共官方强调今年没有阅兵仪式，但近日河北上空出现武装直升机歼20战机，实质是为中共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做准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星期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拜登上任之后，对俄国总统普京批评不断，但双方仍然有意愿当面交流。目前有消息传出，拜登同普京会面的地点最可能在瑞士。俄国生意人报报道，有俄国官员透露，拜登同普京可能选在瑞士会面。该报上个月指出，拜登有意在6月15至16号选定一个欧洲国家举办峰会同普京见面。拜登日前以俄国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侵犯国家安全等理由对俄实施制裁，他在3月更加指责普京是杀人犯，但之后又提议希望同普京见面。白宫表示，美国同俄罗斯仍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需要协调，而俄罗斯方面就说峰会的可能性还需要研究考虑。该报道提到在拜登同普京见面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同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冰岛会谈，这个亦都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两国最高层会议，两人预料会讨论拜登同普京的峰会细节。根据中央社消息，美国裁军大使18号在联合国一项会议上表示，中共当局抗拒同美国就核武问题进行双边会谈，美国希望加紧努力降低全球核武数量。美国裁军大使伍德表示，中共当局急速累积核子武器，但好不幸的是，中共政府就持续抗拒同美国进行双边会谈，讨论降低核子风险。北京迄今不愿意从事有意义接触或者进行类似美国同俄罗斯举行的专家讨论，我们希望这一点会改变。俄罗斯同美国今年稍早同意将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再延长5年。俄罗斯总统同拜登预定举行会谈，讨论武器控制和安全问题，而战略核子稳定将会成为会中议题。美国裁军大使伍德亦都表示，他希望这一类双边讨论可以为核子裁军和未来的武器控制条约奠定基础。7月1号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尽管官方强调没有阅兵仪式，但有网友16号在河北省保定市上空发现至少29架直升机组成100字样在空中编队，另外有网友拍摄到15架歼20隐形战机编队在天津市上空演练，显然亦都是阅兵内容的一部分，只是这一种另类阅兵不叫阅兵，改称表演活动。根据自由亚洲电台18号报道，大陆网络17号流传出一些中共军队武装直升机和战斗机在空中编队飞行的影片，其中一段影片显示保定上空至少有29架武装直升机组成的100字样编队，另外有3架尾随，另一段影片就显示两组战机在空中编队飞行，每组5架。有海外传媒亦都报道说，出现在河北上空的有直19武装直升机、直10武装直升机、歼 20战机，是为中共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做准备。旅居美国的中国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向传媒指出，按照军机出动的规模来看，好像是临时安排的阅兵活动，因为演习需要一段时间准备。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习近平想要表示一下下面部队迎合他，二是军队主动向习表忠。天津学者苏强亦都指出，军队始终是中共维护核心利益的重要工具，军队一直是中共打江山、夺权和保江山、保障统治地位的工具。今次展示的各类战机主要都是向国内民众展现所谓的强大形象，目的是震慑民众，展示其强硬态度。根据德法公共电视台的事实查核平台17号报道，中国日报日前在 Twitter 发布观光宣传短片，但是就被发现画面根本不在中国，而是在瑞士。原创作者对此相当不满，表示中国的偷摄举动很丢脸。中国官媒中国日报5月10号在 Twitter 上发表一段推广中国观光的短片，影片当中可见山光秀丽的田园景致，并加上魅力中国的主题标签。德法公共电视台的事实查核平台在报道当中说，中国日报这个中国最重要的而且直接被官方控制的传媒发表的推广中国观光短片当中的景色，并非中国山脉，而是几千公里外的瑞士。事实上，这个中国观光短片当中画面的真正出处是来自于颇有名气的瑞士摄影师兼旅游部落客米歇尔四月底在 YouTube 上面发布的一段六分多钟的影片。中国日报盗用的画面甚至使用镜面效果，令它同原片左右反转，并剪走作者压在上下两端的著作权浮水印。影片发布之后立即被眼尖的网友发现画面地点应该是瑞士而非中国，引来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质疑影片来源。米歇尔亦都在被告知之后第一时间通报 Twitter， 并表达了他对中国日报的不满，并表示中共传媒抄袭瑞士的影片，然后将它当成是中国境内来宣传，真是很丢脸。中国日报最后删除了这段影片，但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日报的 Twitter 账号早前才以讽刺漫画的形式谴责西方传媒讲大话，还说西方传媒的可信度消失殆尽。英国哈利王子日前因为批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挨轰，他声称这个与言论自由相关的法案如抢透顶，引发美国人不满。综合外媒报道，哈利王子近日在电视节目当中同主持人讲到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看法。哈利王子说，我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个法案，有很多看法想讲，但整体而言，我认为这个法案如抢透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美国人民多项自由权利，包括宗教、言论、新闻、集会、游行、请愿等自由，亦都允许民众对政府表达不满。针对哈利王子的评论，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在 Twitter 上面讽刺地批评了哈利王子的言论，亦都有保守派人士表示，哈利王子攻击我们宪法第一修正案，他什么都知道，哈利王子一家还要接受多少荷里活式访问才能够享有他们所期盼的私隐权呢？美国脱欧党党魁法拉奇亦都评论话，哈利王子的言论不太明智，好快英美两边都不会有人支持他。根据法新社报道，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出现数百艘中国民兵船之后，马尼拉和北京因为南海主权争议引发的紧张局势在3月再度升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向来不愿意在此问题上和中国对抗，但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一再批评北京拒绝将这些船只从争议水域撤出。在主要官员和北京大打口水仗之后，近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指内阁成员公开谈论南海议题。杜特尔特17号深夜发表预先录制的电视演说话，我而家下令内阁所有成员应该避免和任何人讨论西菲律宾海的议题，如果非谈论不可，就在我们之间私下进行。但总统发言人罗辉获准可以就此议题公开发言。 中共当局无视2016年国际法庭作出的南海裁决，即是中国对九段线范围之内的资源拥有历史性权利主张一事，并无法律基础，仍然持续宣称拥有南海大部分主权。对于中方举动，杜特尔特选择将南海仲裁结果摆在一边，以换取中国对菲律宾贸易和投资的承诺，但批评者说这些承诺基本上没有兑现。